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29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先请 Michael 跟大家来问好。 Hello， 张律师，好久不见。
是的，广宇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要来谈的第一则新闻，当然也就是在周末发生的事情啊，也就是我们美军在中东有三处基地，那么是在叙利亚跟约旦的这个边境这边哦。那么上个周末的清晨就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造成了我们三个人的这个三位士兵丧生了，而且有34人受伤。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以后，那么伊朗扶植的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这个组织他们承认了，所以 OK， 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这个马上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去找总统拜登看看他怎么样回应，他说他誓言他要报复的。好，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析，你认为这个事情会怎么演变下去啊？
我相信那个拜登毕竟是美国人民的总统啊，那如果他的这个海外的子弟兵啊被袭击啊，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做出强烈的反应，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交代的。所以事实上现在看到就是新闻报道，他最近啊就差不多是此时此刻吧，正在跟他的国防部长啊，跟他的这些国家安全的幕僚在商量，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很快应该这个报复的行动应该就会发生，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观察家们所担心的。
嗯，
因为毫无疑问，这个依然还是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冲突的一个相关联的这个 event。其实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么美国一直不希望啊这个冲突呢演变成比如说地区的冲突，乃至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事实上现在好像这个事情正在逐渐的演变。比如说这个红海的商船这个经常性的受到袭击，各国都有。再加上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军人在约旦，那么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看起来跟伊朗支持的这个组织也是有关系。所以未来那当然美国的这个报复是可以预见的，那这个报复以后是不是还有反报复，然后再有报复，所以事实上很多这个地区的战争，大规模的战争有的时候就都是从很小的事件开始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例子吧。
是，我们看到现在就说这个伊朗扶植的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这个组织，他自己承认，他这个好汉做事好汉当，他说对，是他干的。可是问题是，这个伊朗政府马上跑出来说 ，no， 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毫无关联。那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来，我想请问一下，张军律师，因为这个组织，是伊朗扶植的，他们两个就说伊朗政府做切割说，说没有，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疯了，这是他们的事情，别扯我们。我们看到这个伊朗马上出来做的澄清，能够切割得了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反正至少看起来就是美国不太可能接受这样的这个答案啊，那所以呢，可能这笔账美国最后还是要算在这个伊朗的头上，因为伊朗毕竟它虽然一直面临很多的制裁啊等等，但是在中东地区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它的军事的力量，包括它在宗教因为不同的这个派别，所以它确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追随者，当然它也支持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部队，然后在这个还有在黎巴嫩呢、在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有伊朗支持的这个幕后支持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以哈冲突以来这个伊朗其实还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里面表态说我们不会干预这个事情，这个毕竟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问题，虽然我们也不喜欢以色列啊等等， 但是我估计美国还是会把这个账呢算在这个伊朗身上。美国国内其实今天你去看美国很多的这个报纸的评论，就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些评论员会建议说，那干脆就对伊朗直接动手就算了。但是我不相信，拜登政府会直接跟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呢，对于伊朗支持的或者是这个伊朗背书的很多的这些组织啊，包括前一阵子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的导弹的袭击啊，还有这次对约旦的这个美国军人的袭击，我相信这个报复将会是至少现在看起来这个报道将会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
OK， 我想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是有驻军的。美国因为他这个国家这个我们常常讲说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就是美国，为什么？除了使用美元以外，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驻军，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视着看有什么样的动作，立刻会派兵然后来进行这个制止或者是制裁。好，那么我们这次讲的这个我们美军在中东的三个基地啊，那么被这个无人机袭击，就是很好笑一件事情，这基地基本上就跟是一个你防御的一个地方，被这个无人机袭击，还砸就是弄死了我们三个士兵，然后30几个人受伤，这轻重伤不得了啊！所以我才说这个基地，这国防部到底要不要负责啊？还是说国防部基本上他这个事情他们也搞不太清楚？你的看法呢？
对，现在看起来今天的报道呢是说，这个无人机可能美军方面当时误认为它是自己的无人机。因为之前呢，他有一个美军自己的无人机经过基地，那么后来就误认为这个。不过，你知道这个理由似乎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的这个科技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能够识别敌我的这个无人机，同时还有比如说无人机的干扰机啊、无人机的干扰器啊等等这些设施，其实美国的这个科技本身是存在的。那至于为什么这个约旦的这个基地没有此类的这个防御措施，我相信美国的国防部可能在这个完了以后，可能还是我相信已经在做这个工作，尤其是在中东像个火药桶一样的地方。你刚才提到了美国它是一个 global power，
对，
所以它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驻军和基地。那这个一方面当然提供了它这个如果有事他可以随时采取行动，不需要远程的运兵啊等等，但与此同时他确实也提供了给很多的这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那么一个这个比较活的靶子。试想一下，你刚才提到的伊拉克的这个恐怖组织，如果美军不在约旦而是在美国本土，那他当然就攻击的能力就差了很多，所以这个确实是有代价的。但是呢，美国确实也具备这样的防卫的这个能力，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如果美国的这个策略是不希望这个扩大这个以哈之间的冲突，把它演变成地区性的这个冲突，那美军特别靠近前沿的这些基地，那是要么是加强防范，要么干脆是否是要撤出一些人员，不必要的人员。所以我相信这个拜登在报复以后，他应该也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OK，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美国现在花的两大笔钱哈，都是支持别人国家的战争哦，一个就是乌克兰，另外一个就是加萨走廊的这件事情。这两个地方花的钱不少，如果真的今天再去打这个伊朗的话，当然伊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啊，打下它应该是很容易，但是我们美国基本上不管打任何一个地方，最后面都是要花大钱来做补偿的，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在就希望能够建设那个地方。我最印象很深刻，以日本来讲，砸下了原子弹，你看看后面那个故事，就是美国花了很大一笔钱去重建他们，然后你就觉得说，那你当初干嘛下狠手呢？是不是你下那么狠的手，然后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就是把它这个重新要扶起来，不要让它这个整个国家垮掉，你知道？所以你就觉得说，好，那现在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对伊朗动手的话，当然伊朗是一个小国家，你这样一动手，哇，不得了！这个如果真的打得很热的时候，这个最后面你又是要收尾的时候，哇，非常困难。我们这样讲好了。 前面的这个阿富汗，还有我们讲的伊拉克，我们都是花了大钱，然后都是发脾气。当然，因为那个时候911发生的事情，国人是不能够忍受的，就是叫政府出兵，就是去打，你一定要把它轰完。所以轰完了以后 ，OK， 那我们美国的政府这个人民也觉得说，我们要把它重建起来。20年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又好啊，差不多了，然后又走了，这好像已经变成我们美国的一种 pattern 了，是不是？你的看法是什么
？Yeah， 你刚才说的，当然确实是美国在历次战争当中遇到的问题啊。只不过我是觉得，至少目前看起来，美国直接跟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几率，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代理人之间。美国可能在中东当然也有自己的代理人，除了伊朗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外，那当然还有就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啊。同时呢，这个伊朗你看以哈冲突以来，他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不需要邀请就自己主动的表态，绝对不会跟美国发，他也不会支持自己的这些小兄弟。那么同时呢，自己也无意跟美国在中东把它变成一个我刚才提到的像地区性的这种战争啊等等，因为那样打起来的话，你也知道。那伊朗将会亡国，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又会被拖回到中东这种没完没了的这种战争。那这个我相信美国的纳税人至少现在是没有这个胃口。那你从这个对以色列的军援啊，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军援啊等等，这你来看最近的美国的民意事实上是在发生一些变化的。
对，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还要再观察下去。但是你的看法就是说，拜登总统他说他会报仇，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否则他连工作都没了，是吗？
是啊，你是一个民选的总统，如果自己子弟兵在海外，你说我们指望他保卫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他们这个无端受到袭击以后，你不能报复。那这个恐怕是没办法交代的，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报复可能还是局限于这个美国认为的这个对这些军人发动袭击的这些组织，那么直接对伊朗境内的这些 target 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认为是很小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边境的问题，哇，这个真的搞得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共和党非常火大，所以要罢免国土安全部的部长。我们待会来谈一谈这个议题，基本上在大选当中一定会变成很热门的议题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来谈边境的问题吧。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大概这三年吧，就是不断的有很多的人哦，从边界闯过来。那么这个事情多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啊，民意方面开始就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当然，共和党方面，共和党的州的州长他们是这个没办法容忍的。每一个州的环境不一样哈，加州是民主党是友善的，是欢迎的。德州，我跟你讲，他是要绑铁丝网，他是非常生气的。OK， 但是。这就是不一样的州有不一样的想法，这我们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所以各个州有各个州的这个政治表态跟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生态吧。所以现在发展到这里呢，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说这个边界的问题真的是不像话，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就非常火大，气死了，就提出说要对这个国土安全部长奥卡斯提要提出弹劾的指控。他认为这个共和党认为觉得说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哦，他要负全责，他是故意而且是系统性的拒绝遵守法律，他就是有问题的人。好，我想接下来先请教张军律师哦，无证移民或者非法移民或者偷渡客是不是国土安全部的这个事情，还是说这是总统的事情？来，你的看法。
我国土安全部长当然也是为总统服务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行政当局的这个一个部分。
嗯，
那么现在呢，你刚才提到的边境危机呢，确实在这个拜登上台以来，那现在变得似乎是越来越厉害。
嗯，
啊，尽管他上台的时候说他一定这个在边境上要采取人道主义的方法，那么不要像在这个川普总统期间，比如说这些非法移民的孩子呀，关在笼子里啊，类似于像笼子的铁丝网里啊，等等，那个观感非常不好。但是事实上，他上台以后，你也知道，这个边境确实是失控的。
嗯，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现在有人说可能已经有数百万，因为这个非法移民你也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人，那么进入到美国。我相信我们在洛杉矶，在这个很多像纽约啊等等这些地方，大家都会看到有的像比如说像纽约、洛杉矶啊，这个美这个边境州，像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啊，共和党掌控的州，已经把这些很多的非法移民运到了这个纽约，运到了这个像所谓的这个洛杉矶啊、旧金山啊等等，说你们喜欢，你们包容，那就给你们。那么这个纽约市的市长，我相信纽约的朋友可能已经意识到，那么这个确实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即使不是美国的边境州，它也变成了有很多的移民或者叫非法移民的危机。
嗯，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美国的国会，我相信当然是拜登总统也一直希望能够推动的，就是因为今年是大选年嘛，
对，
这个非法移民第一如果不控制好，那么对于不论是川普或者是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是拜登，那大家都是一个问题。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呢，现在国会里面的这个共和党人把对于这个以色列，尤其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跟这个美国的边境的问题把它结合起来。
嗯，
也就是说，如果拜登你不能在边境上采取更强有力的这个措施，那么对于你不是在乎乌克兰吗？那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那对不起，我们就不能给。你也知道这个乌克兰现在的战事现在处在一个，我觉得往好处说应该是一个焦灼的状态。至于之前的这个对于乌克兰比较有利的这个反攻的态势，那么现在呢已经出现颓势，原因就是这个军事援助日渐这个下降，同时呢这些弹药啊等等这些东西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当然绝大部分的共和党人还是希望能够支持这个乌克兰，给予乌克兰援助，但是呢因为现在边境的问题变得实在是这个失去了控制，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国会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似乎达成了某种的这个妥协的版本，也就是要修改这个边境管控的法律。你刚才提到国土安全部长，他的权力是执行法律，他没有办法创造法律。
嗯，
所以现在创造的这个两党谈妥的这个法律呢，就包括了那当然也包括乌克兰的援助啊，这个以色列的援助啊等等，但是其中包共和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边境的管控。边境管控呢主要是这个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第一呢要赋予这个拜登总统关闭边境的这个法律权利，现在他并没有这个权利，就是每天如果非法移民的数字超过一定数字以后，那么这个拜登总统他就可以行使行政权力，那么关闭这个边境。第二呢，这个共和党人，事实上很多了解美国移民法的人都有这个抱怨，就是这些非法的移民一旦进入到美国的国土，那不论他理由是否充分，他都会申请庇护，这个庇护就是说自己在国内可能是中南美洲啊或者什么地方是受到了迫害啊等等，一旦他这样以后，很多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当局就要让这个法官有机会来听，这听上去像是一个不错的程序，但事实上这个美国的移民法院现在是人满为患，那么通常这些人说那你进来了，那你先给你一个工卡临时的工作，然后可能几年以后才有机会听到你的 case。 那么这些人说实话他就变相的留在了美国，而且呢据很多的这个统计，就是绝大部分的非法移民他拿了这个 parole 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命令，所谓就是要你回去等待审判吧，等待这个移民法官的判决。
嗯，
那等待完了到他那天出庭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的人都 都已经是杳无音讯啊，已经没了踪影。
嗯，
所以就不断地增加了美国非法移民的这些数字。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国会啊，参众两院，那么是尤其是参议院正在谈判，那么似乎啊，有可能达成某种的妥协的版本。
嗯，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又出来了，前总统又出来了。
嗯，
那么这几天的报道是说呢，就是他给国会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说，哎，我大概就是要施加影响力，说你们现在不能谈判这个边境的这个法律。因为这个是一个大选的议题，那如果你坦率说，如果边境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控制，那肯定是给拜登有加分的作用，所以现在弄得很多共和党的议员也感到很为难，包括像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共和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嗯哼，
啊，像他就说他说我们好不容易谈到今天，这虽然没有综合的移民改革法案，但这个可能已经是近代历史上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最好的版本。那这时候再不做，那你试想一下，就算啊，川普明年选上了以后，那他会面临的国会，不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究竟怎么情况还不知道。这个换句话说，就是今天能够达成的妥协版本，等到川普上台以后，即使是他上台，也不一定能够取得比今天更好的这个共和党人所需要的版本。
嗯，
所以美国的政治，您刚才提到了，它就是个妥协的政治，妥协来妥协去。所以现在参议院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众议院里面就更难了。众议院你知道，共和党人本来这个领先的幅度就很小，有的现在呢，有的辞职了，有的丑闻了。现在这个共和党人目前只有2到3席的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再有2到3席的这个共和党人跑票，那你知道很多共和党的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根本不听这个议长的讲话的。
对，
那是一旦跑票以后，你想达成任何东西都非常难。所以整合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本来就是一个比登天还难的事。现在如果这个川普总统又提出来说，你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干什么？你们这不是帮拜登吗？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这个边境的管控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变数。
哇，另外一方面，就像刚才您谈到，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现在对于边境的问题，他们开始谈，然后呢，好像有一些共识，说要把边境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可能要关闭。我们看一看这个我们美国的好朋友墨西哥总统气死了。OK， 他说你要关闭边境，你开玩笑，你真是。所以我们美国其实也是需要旁边这个邻居的，我们关闭边境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吧。你的看法呢？
呀，你知道这个墨西哥它也是个主权的国家，
对啊。
那么而且美国呢，除了非法移民以外，那么美国其实跟墨西哥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啊，
你也知道这个有一个所谓北美自由贸易圈协定，
嗯，
那川普期间把它变成了2.0版，
嗯，
那基本上跟原来的版本差不太多。也就是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除了非法移民以外，当然还有很多这个经济相互交织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嗯，
啊，每天我们吃的蔬菜、西红柿什么，
对啊，
这些东西很多都来自于墨西哥。
对啊，
那么美国还有很多制造业啊，也在墨西哥设厂。那么它的零件呀等等，所以如果一旦这个边境真的是要关闭，
吓死了。
那么当然首当其冲是墨西哥受到伤害。其实如果边境关闭了以后，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至少你我的这个餐桌上的这些西红柿、这些番茄，可能
avocado，
对啊，都可能受到影响。
对啊，
所以这个当然墨西哥它作为主权国家，它表示不爽。从他角度来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呀，是，所以我想我们看看到时候妥协出来的边界的这个改革的办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共和党的选举，还有这个前总统川普啊。前总统川普呢，在上个星期才因为他的毁谤案啊，因为他输掉这个案子啊，被处罚这个8330万美金哦、啊。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这个惩罚哦。那么我想他未来会怎么样，还有一个这个案子会怎么发展下去啊、哦、这个我想都需要律师来做解释。而且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一般来讲哈，我们普通人，我们用一个那种最普通的这种 common sense 啊，就普通知识来讲说，哇，你输掉这个案子应该会被打在地下了，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在意志上面你可能会爬不起来。可是你看哦，我们的前总统川普哦，他七十几岁了、哦、应该算老人吧，对不对？我们讲67岁是退休年纪嘛，对不对？他七十几岁了，人家这个风尘仆仆哦，东跑西跑哦，而且还气呼呼的哦，然后还要上诉到底哦，然后还要继续参选这个所有在不同州的这个初选，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真是值得让我们的这个张军律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天价的这个诽谤案的这个处罚，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他是一直讲说，就是前总统川普一直讲说，我要上诉，这不公平，这个案子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拿，就普通也拿不出$83,300,000吧。他虽然我们讲前总统川普他破产过六次，他不好意思在七十几岁再破产一次吧。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分析好吗？
对，这个案子我想大家应该还是知道的，就是有个叫 Carol 的女士，那么告这个川普前总统在90年代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性攻击。因为这是个民事的案子，所以他不承担这个刑事的责任。那么去年呢，这个陪审团已经做出了这个判决，就事实的部分做出判决，就是至少陪审团认为，就是川普呢对他的性攻击是成立的。那么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一次的陪审团对于$83,000,000，那他不再对事实的部分是否有这个性侵啊等等这些部分不再做判断，而只是说呢，就是那你认为这个对这个90年代发生的事，上一个陪审团认定了事实，那你认为这个川普前总统要赔这个 Carol 女士多少钱？所以呢，这个$83,000,000里面，其中有6,000多万是所谓的 punitive damage， 是惩罚性赔偿。所以惩罚性赔偿是什么意思呢？以前像麦当劳啊等等也有过类似的，也就是说，如果当然这个 Carol 女士是告这个特朗普，就是这个川普对她进行了诽谤。那么所谓 punitive damage 就是究竟要有多大的惩罚性赔偿才能让这个川普前总统不要再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诽谤。所以那对于广于来说，可能对于你我来说，可能5,000块钱我们就觉得没必要再说这些事了。
嗯，
那对于川普，那陪审团认为说你可能要6,000多万才行，再加上实际的其他的一些损失1-2千万，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川普的这个律师也提出来要坚决的上诉，他们认为这个陪审团是这个拉偏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个上诉最终因为这不是一个联邦的 case 啊，这是一个州的 case， 所以未来的上诉究竟会怎么样？一般看起来，这个川普前总统看样子要赔钱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刚才提到，虽然他经历过六次破产，但是毕竟他现在还有很多的产业，除非所有的产业都要破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如果他选总统，所有产业又破产，那肯定也不利于他的这个选举，但是呢，这个诉讼和其他的他面临91项的刑事的指控，那么看起来每当发生一次指控或者是发生一次出庭，虽然这次他可能要破财，但是呢，对他的选举本身，那确实是有拉抬作用的。
嗯，
也就是坚定的支持川普的人认为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司法不公这个公报私仇。因此呢，每当发生这个事出这个庭，那他确实对川普的选情是有一定的拉抬作用的。
嗯哼 ，OK，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一般的选举，就是一般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总是有赢有输的嘛。那大家自己心里面自己想什么，那就自己心里想什么。但是问题是，因为川普的这个角色，前总统，然后他又要再次的竞选，所以所有的事情他很容易被联想成为觉得说，就是民主党拿着法律当武器。然后有钱的，就是用这种用法律这种东西来打击川普，然后 我想请教这个张俊律师，你认为呢？你是个律师 ，OK？ 法律到底是不是一个武器，可以来攻击别人，然后来打击政敌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至少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我也做律师快30年了嘛。那我们不论是在法学院里面受的这个训练，还是之后的这个律师生涯，那么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美国的司法体系有信心，因为你想，这个法院将是任何的美国人，普通人也好，是前总统也好，或者是现任总统也好。那么这是所有的人对于这个体制，对于这个机制的信心的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么如果大家比如说我们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没了信心，这个对总统选举本身没有信心，那么对于这个议员们是否为我们谋福利没了信心，那么最后这个大家各说各理的时候，那也没有了对这个中立，就至少法律要求他们保持中立的法院也没了信心，那这个国家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因此呢，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法律的体系是否是会被武器化，我是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这个诉讼，像您刚才提到的8000多万的，或者是总统的对于选举的机制，或者是对这个前总统是否有煽动这个暴乱等等，我是没有经历过。但是正常的我们每天的这个法院系统里面，我对这些法官们的理解是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对不同的事情的看法，但是绝大部分的法官，美国的法官还是希望从法律出发，用这个事实来最后判断。那么陪审团员当然也是一样，就是他还没有进入到陪审团的这个研议室里面，法官还是要求他们要你看到的这个听证啊各方面的事实你要做出判断，任何外界的事情不应该影响。但是你说美国现在是否发生了大规模的对于政治人物一些行为把这个司法武器化，那我觉得只能等到这91项这个指控最后都了结以后，也许大家可以做出一个判断。
Well, 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前总统川普涉嫌这么多的罪名啊，我们这样看好，如果他的口袋里面没有几块钱，普通人啦，普通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果涉嫌这么多的话，我觉得应该早就被压死了吧。然后但是问题是我看到这个前总统这个川普他是口袋里应该还是有点钱的，所以他还会有这么多的律师团打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官司。所以你有些时候给外界一种感觉，就是说哦，玩诉讼是有钱人的游戏是吧，普通人你就如果说不清楚的话，那你只能坐牢咯，那个吃免费的牢饭应该可以 OK。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他给外界的感觉就是有钱人才能够伸张正义，才会能够找到好的律师，你要是没有钱的话哪里来正义啊，你的看法呢？
哎呀，那当然美国这个体系，就如果所有的美国人对这个看法都是跟你差不多的，那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体系确实是有问题的。也就是您讲的对，如果是一个有统计嘛，就是如果是一个白人他是这个从事可卡因的交易，跟一个黑人从事可卡因的交易，那么最后这个黑人被判罪的可能性有统计数据表明他确实是大于这个白人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司法的体系究竟怎么样做，那么我估计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那毕竟大家最终还是要相信，因为你如果法院你也不相信，那最后会相信谁呢？难道相信媒体的报道吗？那也不可能，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确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是呼唤很多的这个我们那些纳税人和选举这些民众要了解说，如果你希望做出改变，那首先第一你要参加选举啊，第二你参加选举你希望你选出来的人能够帮你实现你所希望得到的这个改变，否则的话我们天天在这里说，那最后究竟是听你的听我的还是听谁的呢？
有道理。 OK， 来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张俊律师啊，因为有关于这个共和党里面现在还剩下一个 Haley 啊，他现在好像感觉上是个好像他坚持不退选了，所以一定要选到3月5号的那个另外一个初选哦。你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
哦，现在看起来他肯定会坚持到那个时候，因为他第一呢，他确实不缺钱， 啊，第二呢，他因为现在是变成了真的是两个人的竞争，之前有十多个人嘛，
对，
现在就是变成他跟川普前总统的竞争。那当然从他的角度，第一，他如果有钱，他应该继续打下去。他跟那个 DeSantis 后来变得没钱了，就情况不太一样。第二呢，现在确实是两个人的竞争。我相信他还在关注一些局势的变化，因为这些确实有些变数。刚才提到的91项的刑事指控，这个川普这个前总统自己毕竟也是将近80岁的老人，所以确实为这个选举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虽然还有到11月啊，还有十多个月时间，但是这个里面确实还有相当的变数。我相信他还是在判断。就是如果他能够多留一天在这个选举当中，也许各方面的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啊。不过呢，如果你要按今天的这个民调来看，那他确实他最终他能够战胜这个川普的可能性，至少从今天的民调来看是非常渺茫的。但是呢，我相信他还在评估，他还在期待一些可能的变数的发生。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谈这个加州的治安问题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对我们自己的家园非常的在乎啊。当然，这个在加州发生的这个打砸抢的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今年是大选年，所以呢，我们要对于很多的官员要用我们的选票来进行检验他们啊。那么比如说洛杉矶的这个检察长，他这个位置就是负责治安，那么今年刚好也要重选。那么目前这个位置是谁在做呢？就是有一个叫贾斯康的人，这个人哦，真的很有趣啊。他是被选民罢免过两次，但是两次都没有过关，投票都没有过关，什么意思？就是一定有人很喜欢他，一定有人很讨厌他。但是问题是，罢免这个是花大钱的事情，而且劳师动众，结果还没过关。哇，那这个就要仔细思考一下了。而且这一次呢，这个位置贾斯康可能还要重选，他要继续竞选。我想这个治安还有我们民众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啊，这个地方检察长这个位置他到底要不要负责啊？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治安很差，这是民众的一个观感。好，这个有些时候这个观感人人不一样，但是问题是，观感就是不好的时候，认为这个贾斯康或者是这个检察长他应该要负责任。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检察长的职位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是所谓三权分立的国家，也就是警察的部门他仅仅是在执行法律，他抓了坏人以后，那么他自己并没有起诉的权利，他更没有判罪的权利。所以起诉呢，当然代表所有的州民，你我他来进行起诉的就是检察长。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呢，至少很多人的抱怨，华人也有很多的抱怨，就是一旦首先这个打砸抢，警察是一个第一道关嘛，因为警察这个确实近年来吧，警察受到的批评很多，那他们的士气呢普遍也都非常低落啊，所以呢本身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一旦抓到了这些坏人啊，这些犯罪分子，那么交到这个检察官的地方，检察官很多的时候决定不起诉，那这个警察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人抓来，那请问他在士气已经很低落的情况下，那他的意愿还有多大？所以我觉得检察官当然非常重要。那么今年这个LA County 的检察官呢要重新选举，那么现在大概有9位到10位的这个候选人出来要挑战这个贾斯康。那您刚才提到了之前历史上有两次对贾斯康提出的这个 recall， 也就是要罢免，那都没有成功。那没有成功，一方面当然你刚才提到了可能还有人支持他，更重要的就是在加州如果要罢免一个人，他的那个代价费用特别高，所以说他要花很多的钱，那么把这个程序走完，剩下的钱到实际用于罢免， 那已经是非常少了。所以呢，肯定是不如一次正式的选举。你如果你支持贾斯康，你当然可以投；那如果你反对，那这是一次正常的选举，那当然就比较容易，选上你心仪的那位这个检察官的候选人被选上的可能性要就大了，因为这次他不再需要有那个两次罢免的那个巨额的这个花费。所以我觉得广大的选民听众朋友们要利用好这次机会，那么选出你自己最喜欢的这个检察官。我觉得这时候选检察官毫无疑问第一条如果过不了，那当然就不能选，就是你对这个犯罪分子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的态度是抓了就放，相信改造，还是说现在这个犯罪如此的居高不下，那是否要采取 quote unquote 严打的方式，至少要暂时性的临时性的把如此高的犯罪率把它降下来，然后再谈所谓的司法改革等等。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选民心中所需要考虑的。
是，所以这个位置啊相当的重要，所以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理解啊，选举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的话，这个领头的人他需要听选民的这个指示啊，所以这个选票是能够改变的。好，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也跟我们加州的这个政治环境有关系啊。加州的政治环境他也希望能够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洛杉矶的这个零元保释金啊，用意是好的啦。怎么讲呢，就是我看过有一些采访，他们认为觉得说因为保释金有些时候对人确实会造成一些问题啊。这个保释金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些人拿不出来，他可能就待在监狱里面，就是等待这个可能法官的一个判决，或者是怎么样走这个法律程序哦。如果说你没有钱，或者是你拿不出钱，或者什么都没有，它牵扯到好几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犯了一个小事，就说好，你今天去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偷了人家一块蛋糕，然后被抓起来以后说哦你是小偷，所以呢这件事情这个可大可小，所以现在要让你付保释金。那你拿不出来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真的就说你是一个真的怎么讲，就是就突然之间脑子乱了，就拿了别人的东西，如果检察官不放过你，或者法官不放过你，就说没关系，我们就拿保释金，你没有钱的话你就继续坐在这里，一直等你到什么什么时候开庭以后再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个人一时脑子热了，拿了别人的东西，然后现在没有保释金出不来，他可能他的小孩哇接下来不得了，他的工作也不得了，就说为了一件小事情可能会毁掉一个人哦，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可是问题是用一个很小的例子，结果让所有的这些嫌犯啊，或者是说这些坏人就觉得说，哦，你的好心，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利用的一个口子。来，请教一下这个张军律师，你怎么看我们的洛杉矶的这个零元保释金？
我觉得不论是哪里的零元保释金，大家可能还要再看。就是第一，如果你想推动司法改革，我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同样在做毒品交易的，可能黑人被判刑的可能性就要高于白人，这是有数字的。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如此高的这个犯罪率的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前提下要提出司法改革，那我觉得你对这个犯罪率的这个不断的增加不但起不到遏制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的这个鼓励犯罪。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在选举的时候能够用手中的选票告诉这些民选的官员，你在象牙之塔里面想出来的这些美好的司法改革的愿景，跟今天的洛杉矶或者是我们加州整体的这个犯罪的现实是不匹配的。你如果是现在犯罪率如此之高，你现在空谈司法改革，那你应该是在法学院的教授的课堂里面去谈，而不是应该拿普通的民众你我他的财产生命财产做试验。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民们应该可能要问一下自己了，就是这我是要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呢，还是对不起我，你至少先要把我对目前上班下班孩子这个家里的房产这个珠宝店的这些东西等等，我的担心是在这儿。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也许我们谈司法改革那就变成是空中楼阁了。
是，最后一点时间哦，请教张军律师，因为有些时候 一个州它还是有它的政治的一个氛围嘛，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贾斯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气得牙痒痒的，这个也要把它罢免，然后也出了钱，但是永远都过不了关。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很多事情也是跟这个州它的一个怀柔政策或者它的政治倾向有关系呢？你的看法？
那是一定的，就是民主党现在确实，他控制的这个州，他在推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非法移民呢，比较包容啊，这个对于犯罪他希望提出更不要是以惩罚为主，而首先是要改造为主等等。
嗯，
这个在和平的年代里面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现在确实犯罪率实在太高，更多的民众，我相信很多的华人民众还是希望先要遏制这个犯罪，然后再谈所谓的司法改革。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你。
谢谢你，再见。
再见。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